溪水。你是我们的供应，你是我们的满足，你是我们的喜乐。你不仅让我们不再饥不再渴，是因着你那生命的水流进来，好叫我们不仅有生命，好叫我们的生命不仅得滋润，也是你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能够按时结果实，能够显出你的荣美的丰富，也让许多我们四周的环境因着我们的缘故也可以蒙福。是我们是那根枝子，你是那个葡萄树，我们是那根连在你树上的枝子。不仅只有我们这一根，有许多根连在你的身上。丰富供应了我们一切所需，不仅是我们一个人，是一群信靠你的人。求你的丰富，让我们的枝子不仅能够存活，而且能够结果子，以致取成为许多人的供应。看见的是，当能够结果子的时候，人从这果子认得那棵树是真葡萄树，因着我们的果子能认得我，认得你是那位独一无二的真神。你没有向我们要什么，你没有期待我们什么，只让我们活出你那生命的活水，确实留在我们的身上，确实能够结出果子，确实能够见证你是真葡萄树，你是真神，是活神，你是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神，你也是借着我们让世界让环境能够得到满足。谢谢你，每一次来到面前你就不断的浇灌我们，你就不断的充满我们。主啊，你不是平常你没有充满没有浇灌，但主平常真的我们有太多的事情，我们里面塞了太多的东西，在我们里面充满了这世界这人的情欲也好，身体也好，就让你的充满不是仅不是只是充，但却不能够满，你流进来却不能够冲淌通畅。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恩典，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我们有的只有一个，就是渴慕你，渴慕更多的有你，渴慕就靠近你，好像那树栽在溪水旁。哦，不仅让我们靠近你，好像那枝子连在你的身上，好像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有你。我们唯一的有的就是渴慕，我们唯一有的就放下倒空预备好，好像你能够充满我们，大大的充满我们。 候，当你充满我们的时候，当被你摸着的时候，我们就献上我们的感谢，就献上我们的赞美。主，借着我们的诗歌来向你呼求的时候，也向这个世界宣告，是的，我们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我们按时候要结果子，我们像一个葡萄树的枝子结在葡萄树上，我们就永远不会枯干了，永远结果子，结果子更多，多结果子。主啊，再次用了活水的江河来滋润我们，主啊，再次用了生命的泉源来充满我们，叫我们的灵，叫我们的心，也叫我们这个身体再一次的刚强起来，再一次的重新得力。哦，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一次的重新得力。生活当中所要尽的责任，信我们，充满我们，好叫我们渴慕更多的渴慕，好像路渴慕溪水一样。哦，好像我们在渴慕当中更多被你得着，好叫我们能够在里面不断的重新得力，以至于我们能够如因，不仅能够返老还童，好像我们能够如因展翅上腾。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我们才相信，在地上的日子，因着的同在，因着的充满，因着的掌管，因着你的呼召，因着你的差派，主啊，我们不仅是一个有目标、有方向、有意、有价值，是一个美好的人生。因为就像传道书所说的，凡事按照你的石头都要成为美好。Do good， 主啊，让我们走在心当中，而且走在你同心的那个计划、那个时间表的里面。你说，你说是你说的，你叫发生在我们身上每样事情按时都要成为美好。因此主，我们相信，因此主，我们经历，因此主，我们要宣告，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 It's not just a good life, it's a beautiful life。 多的知道，因为已经把永生放在我们的里面。我目前知道是 part， 是部分，你知道我们的全部，你把永生放在里面，好叫我们不仅尝到这一点，我们更加那完全的，我们更加渴慕你为我们预备那完全的。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因为我们可以走在你旨意的里面，因为我们可以活在你信的当中，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我们知道是部分的，我们知道的不完全，但我们相信我们是活在一个完全的你的信的里面。我们走得上去是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你陪着我们走，你带着我们走，因为你不断的浇灌我们，因为你不断的充满我们，因为那活水的江河，让我这个树，让我们这个每一棵树都不会枯干，因为你的生命的那江，那枝江不断充满在我们枝上，叫我们枝子不仅能够存活，而且能够多结果子。耶稣啊，耶稣，耶稣，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
Thank you.
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满足。今天尝到一点，但主，我们知道你的应许要我们全然得着，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出于你应许的盼望，这是必定会成就的盼望，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赞美你，敬拜你，感谢你，主啊，主啊，他们心中充满了平安喜乐，不仅渴慕，我们明白，我们领受，我们得着，你就满足了。像主说的，当你遵守父的旨意的时候，你就满足。主啊，当你活出主的信来的时候，父的心也得着满足。当我们得着满足的时候，就我们相信你在我们上也得着满足，我们喜悦你的信的时候，就你的喜悦也成为我们的喜悦。你是我们的神，哦，你是我们的神，你是创造的神，活出你创造在我们上创造的目的的时候，这是你的满足。就像你创造了天地，你就安息了，这是你极大的满足。你说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是你手中的创造， The masterpiece 是在基督里面造成的。主啊，让我们这个被你重新创造的人 在基督里面被造人。哦，天父啊，也让的心看着我们的心也得着满足。主的名要常常被高举被荣耀。圣灵鼓励安慰我们那位，主，我们不会消灭的感动。主啊，我们愿意你的心，圣灵，当你工作在我们上得以成全的时候，圣灵愿你的心也得着安慰。我的神，我的神，我的神，住在我们里面的神，你不仅住在我们的里面，主，你也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住在你的里面。哈哈，赞美你，赞美你，你是配得被称颂，你是配得被感谢被赞美，你是配得我们传扬，配得我们来做见证。你是神，你是真神，你确实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把荣耀赞美归给你，淡淡的归给你，淡淡的归给你。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谢主，哦，欢迎回来，Welcome back， 你们是第一批什么回归的，第一批回归的，感谢赞美主，OK 也很好，我们进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到十三章你就开始发现主耶稣还是在讲道，在 teaching， 在 preaching， 还是继续做医治释放工作。不单单从他的讲道的角度来讲，你会发现跟以前他所讲所做的那个口气是一个很大的不同，连门徒都觉得奇怪。门徒问，为什么像你讲到跟以前不一样，为什么你用的方式不太一样。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一件事情的两面，因为主耶稣知道抵抗他的力量越来越明显，居然他讲到人家 question 他，当他做神要做事情，不仅讲到了他 demonstrate 神的国的时候，包括所谓的意志释放，这人不仅反对他，不仅说他是假的啊等等，甚至说就是事情发生，因为这不能够否定事实，事情发生得病的人都医好，不过他们这样的说这是邪灵做事情，这是鬼王做事情，你就知道整个的所谓的反对他的力量，反对他的势力，现在不仅是落在这些所谓的这个宗教的领袖的身上，这样的一个感觉或是这样的一个的所谓的状况在发生。他知道在后面，如果这些人要，如果这些人呢，就是会支持他的，大概只有两件事情，就他们要的你要给他，包括后面五饼二鱼你要给他。但我们就讲过，神迹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你的需要，神迹的目的叫神迹，是让你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认识这位神他的神性他的作为，而且他与对于我们这被造的人他在我们身上的期待。所以神迹，所以我们一直强调神这个字，这个很重要，因为意思说呢，所以 signs and wonders， 所以我们约翰福音不用 miracle 这个词，是用 signs and wonders。当你看到一个事情做叫 wonder， 就你根本不能够猜透，不能够分析这怎么会发生，所以这是用来描写就神能够做东西。但是不要停在那个迹，你要停在前面到底谁叫这个事情发生。 如果是神叫你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一定要问了，神要你学的功课是什么，神要明白是什么。那其实最简单的，他要你认识他，他要让你认识他在你身上的旨意啊，好叫你活在身上。他不需要你做什么加添的什么，坦白说我们做的错误甚至犯这么大的罪，也不叫这位神减少什么，他永远是神。所以神迹如果发生在你我身上，第一个不是只是因为我要的，所以我们甚至说，神啊你好灵啊，神我要跟你，因为我要你都给我，这跟神迹的发生，神让这件事情发生跟神的信义是完全相反。所以成功成一个最大最大的问题，抓住神的一个所谓的应许，凡你们求的必得着。但问题是你求的是神的信义吗？是按照信神？所以后面讲一句话很重要，不是你向神求，你要奉主耶稣名，意思说你求的整个的观念整个的期待都在基督里，所以就变成一个很重要。如果你这个人越像基督，昨天有一个友堂的弟兄姊妹从新竹过来，我们就讲，当他来台北，就是有另外一件事，不过他特别，他们几个人就跑到，说我们中午还在吗？我们还在，所以我们就下去。他们跟我说，就八八节了，就那另外他们做一个录影的，我看了一下，特别一个弟兄，我认识他很久。在那个教会，他现在应该是牧师了，他应该是清大交大毕业，那个，他出来做一个传道人，他牧师我从来没有忘记，你从开始到现在都跟我们讲一件事情，我们要追求什么？追求我们的生命要像主耶稣，追求我们的服事要像主。从开头到现在你从来没有改变你讲这句话，十几年事情，他们每次来就跟我们讲这个，这不仅是你对我们的期待，用他的话，希望这句话没有让我们误会，他说你也活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更多的像主耶稣基督，生命像他，让我们的服事像他。你就发现从某个角度来讲，比如说我们是教，你还是叫教好的，叫基督教，那跟犹太教有什么不一样？都一样。基督教是不一样，是我们追求的是更多的有主耶稣基督，就更多像主耶稣。所以礼拜六还礼拜几我记不太得，这日子过了也快也很乱，就是有时候事情都不知道是昨天还是前天。不然anyway，他们另外都家都戴口罩进来，我还搞不清是谁。呵呵，哦，是谁谁？哦，说原来是你，我以为他在国外，他家在澳洲，他人呢也在美国进修，那没想到人在台湾，所以他跑来找我。两个事情啊，一个他要跟我们讲一讲。他将来的服侍，坦白说我想他另外一次带他的男朋友来，让我们看见看。我第一次跟他省熟，因为是小，我就看他长大，去国外去他们教会领会的时候，我突然跟他讲，因为他们在进修，就他们就要成为传道，要传服侍所以他们在寻求，在等候，在装备所以我觉得呢，所以我还是问一问你，那你们想毕业以后干什么？我现在最喜欢问人家一句话，就是你出来做传道人，你在干什么？你在装备。第二，一定要问你装备完以后你想做什么？你做每样事情一定要有目的，这目的不是你定的目的，这个目的是神为你定的目的 ，the purpose， 用这句话叫目的，叫 goal， 或是方向 direction， 或是 purpose， 那个目标。所以跟他谈完以后，我真心血来潮， 我不跟你们说过，我退休以后我要跟他一起来思想哪一本书啊？我准备这个礼拜五的时候跟同工要讲第三章一到十节。记得在我那个年代，六零年代的时候，有个叫 Bird 这个摇滚乐哈，他们唱首歌叫 Turn Turn Turn。哎，如果有兴趣，你可以上 YouTube 听听，那是我们很流行的歌，是那个 Peter Seagull 写。那 Peter 就是以前的 Peter Paul and Mary 来唱过的 Blowing in the Wind， 大概你们知道，那时候是越战时候唱的歌，是 Peter。那写这首歌就是照《传道书》第三章一到十节 ，Turn Turn Turn， 在地方底下没有形式不等，你从某角度讲呢？过去发生，现在发生，将来发生的，过去已经发生。你一定要明白这句话：过去发生的，现在发生；将来的发生的，过去也发生。这叫什么？这叫永恒。意思说，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不过，这永恒之所以永恒，从圣经的角度来讲。永恒，如果是坏是永恒，你愿意这种永恒吗？绝不是，是再见的，是美好。因为经文不说什么叫美好，按照神的时间发生，那才叫美好。因为我说过，当我退休的时候，我会讲这个。我想大概现在要跟大家来试讲传道书，大概还没有这个时间。我先给大家有点分享，有点思想。如果你不活在永恒，不用永恒成为你整个 perception， 你的整个的人生观、人生价值，今天你过的生活，不论是顺势利，是富贵还是贫穷，你都会是虚空。你整个人生的 context， 你的人生的背景，就像你读本书，当你看一个文章，你不能抓一句话，那句话可能很糟糕，哦，人生是苦难，或抓一句话，人生是美好。但是如果你不从永恒的角度看这个事情的话，都是虚空。虚空的原因是有几个，因为你不能够改变，你不能够控制。这是传道人的一个传道书啊，那个的作者的痛苦。他可以控制任何事情，但他的人生不能够控制。他的人生不能够控制到一个的程度。他说我是可以控制，但他没有说，很有意思，传道书的人没有说他就所罗门王。不过你很明显的你会知道，就所罗门王自己，不过他不用他自己的名字，用他的来表，那世界上最聪明最有权势，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里面，大概国家最稳定的，没有一个时间像他们这么稳定。在整个的人看得见世界里面，他是大概最所谓的最美的世界，最被人家羡慕的世界。连南方的女王都来拍问他，你怎么可以把个国家搞成这个样子，这么好？人家就怕跟他没有来往，所以进贡进贡。不过一看到他所罗门王的店里面，看到我来的东西，真的是进贡什么东西？我把最好拿来跟他一比，不过是没有什么。一说他什么都有，所以传道书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感谢主，他是到他那个年龄才发生，才明白。如果我们这一生不活在永恒的那个的叫做那个 context 那样的一个所谓的背景的里面，每样事情发生，来来去去，高高低低，顺或者不都一下子过去， 有时候你就问为什么。我讲的这句话应该经常讲经文，那时候我们在搞这个读大学的时候，那我们的人真的，但一天没事做，我们也没什么好玩的，也没什么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几个人落下就扯叫这个所谓的存在主义。我们这些真的听了一句话也不知道在讲什么，不我们就扯就是存在主义，人为什么存在，有没有人说从哪里来去到哪里去，今天活着干什么。那我比较简单一点，来都已经来，没有什么要去讨论，将来去哪里，今天活着干什么，今天活着也不知道干什么，将来去哪更加不知道，虽然是一个基督徒，不我们扯就是什么啊。这在讲的当中，这讲到什么叫永恒。那时候看一些文章，这个西方的我不知道是一个哲学家还是什么，我记不太得真的出处我不知道，不过他讲一句话，他说永恒你闭起眼睛，如果你想到这一生起码活到现在30岁50岁或、这个这么大年纪，找一件最美的事，他说的最美一件事，最美事你可以已经有几百万件事情发生，你年纪大的话，或是在过去不能念，你有一件事到现在一想到，你如果人家问你最美一件事情最喜欢一件事什么，你马上就想到那件 OK， 这是第一个找最美，然后你就在闭起眼睛找一个空的环境，你就一直在想那件事情，用他的话这个叫做永恒。你看看好悬了，不过你要问的是在这些，他讲了从某讲对我同一个角度，不你第一个你可以回答我哪一件事情是你这一生当最美好的，哦说那件事情什么几岁的时候几年几你做一件事情，你会认定这件事是最好，但你希望这件事情永永远远是这样吗？或第一个这事情一点遗憾都没有吗？或许更要紧的，这件事情不会消失吗？那现在没有嘞，只是你想而已，你只是想到过去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你现在已经不在这事情里面，你将来更加没有把握那件事情还会发生。所以我也去想，第一个我想不出哪一件事情做最开心的，用现在的话叫我的人生很坎坷，是不是这样说？初一的时候12岁父亲就不在，我想到什么可以，我想不到。那这个好像那时候那个事情不也是不知道什么事情，但一两天或是一个晚上狂欢一下就过去，想要那事情，那件事情现在有吗？没有，将来会发生，一点把握都没有。所以当你想过去发生这么好事情，你现在没有，将来更加不一定有，这叫什么？叫虚空啊。你会更加用现在的话更加会失落。真的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这个干什么，这我不是一个哲学家，我不是一个文学家，坦白说我是从某种存在主义对我还蛮有影响，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真的就真的，不要去那边想来想去等等，那都骗人的，这样更难听，是骗自己。美梦成真，如果讲的白一点，当然你说哦，你想将来开个公司，所以你开了，我们就说美梦成真，你也说美梦成真，坦白说你过了一阵子，你觉得你希望开这个公司吗？不见得。甚至有人说哎呀我早知道不要开这个公司，我早知道不要入这个行业，什么叫人生，什么叫做 beautiful life，用现在话什么叫做 good life。 所以这边说你要喜乐，这边要行善， 行善那个字在那段经文，行善那个字不是做好事，这个字 exact 用下来的话叫你要喜乐，第一个你要第二个 live a good life， 这是人生的追求，你最多是这样，就是真的得着了，你有把握吗？这整个东西搬到一个，如果我们从这个有限的，不能够看见那将来无限的，这暂时不能够看见那永恒的，坦白说，人生是虚空。先不要说将来会不会有，永恒会不会有，明天有没有都不晓得。明天你现在有会不会？明天还在吗？不见得。所以夸口什么？所以有人说牧师，我最佩服你，就是拿得起放得下。没有叫拿得起放得下，拿得起的你永远不见得永远抓得住，放得下，跟你早知道我早放下更好，因为你不见得不知道放得下的后面原来有更好的发生。You don't know。你的人生不在你的 plan 里面，这是所罗门王讲的。如果你不同意我讲的 fine， 不过所罗门这样讲。所以当你为抓不住的针，当你为那边把握可以继续存在那边的苦苦的劳力，所以 again 那是痛苦，那是痛苦。我想这些奥运大家都看蛮多东西，我没有，我对这个不没有什么兴趣。不过每次一些新闻讲出来，那个可以得奖的，他到最后他就退出。有些得奖，他没有得到第一到第二。你看到每一个人，有些没有入，他本来以为没有机会，居然得到铜牌。他已经喜乐不得了。我意思你看到人的喜怒哀乐，一个得铜牌的人他开心不得了，一个得就第四名好，第三名第二名开心不得了，得第二名就很不开心。那你要问呢，那第二名总比第三名好，那为什么第三名那个开心的好像真的跳来跳去，那第二名的为什么这么不开心？虚空。可能牧师你这样讲太不尊重人家的努力，我没有一点意思不尊重你，我说你的努力不只是为了得着那暂时的而已，你的努力不是得着那甚至那个价值会消失。我是看 CNN 的一个新闻，你要知道那几个牌啊值多少钱吗？冠军是金的，对呀，但是真正那个材料去 recycle 的东西来做的，就那个废的东西来重新做，是不是每个这样我不晓得，不过有些的材料，所以意思说那个东西本身是没有，哦，那是荣誉啊。 OK， 我要这样的说说，人家知道你这一届的冠军，请问两届以后人家知道你还是这样冠军吗？一个 generation 过去以后，你还知道欧永亮是以前灵粮堂的主任牧师吗？从个角度，我们做人是老练一点，不要这么天真。不，从另外角度来讲，是因为你看见永恒了，所以虚空的一个是在这个性的发生，是从暂时来看，这是最重要的。却忘记这不是永恒的一个部分，就像一个 puzzle 一样，你的人生是一个拼图，中间不过是一块，你中间到最后，如果说传道书是一个消极的，基本上传道是积极，所以你要抓住今天的每一块，抓住今天你能够做的，抓住今天发挥的。所以用这个保罗的话，爱惜光阴，那个字的原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抓住每个机会。 Make the most out of the opportunities， 在那个环境当中那个机会把最好的做出来， 让我这样说，这叫美好，这叫美好。你开个杂货店，你发现每样事情你做得好，生意也好，而且来的顾客也好，所以很开心。有一天你开个大公司，照样你发现该做都做了，成就了神的心意，好叫你神用你成为别人的祝福。我要祝福你，你活在一个 good life 的里面，你活在人生的美好里面。当我读传道书完以后，其他人生美好的书我都不用看，因为这才是美好。 OK， 讲了这么多， maybe 是今天看到你们回来跟你们讲讲这几个月来一些事情的发生，给我重新的思想一下，到底我的人生我是靠什么或者为什么来活等等，以至于不会虚空。 OK， 我们来读第十三章这样子。我们今天本来这个一读的话，如果真要读的话，你应该从第一节最早要读到二三节，因为第一个事情发生是主耶稣开始用比喻来讲天国的事情，这是为什么？所以这个我们要明白什么叫比喻，为什么主要用比喻，是讲天国的事情。第二个，用比喻这个的方式来带出叫做门徒，有人听了以后无所谓，有些人听了以后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常觉得跟一个人谈话的时候，如果他常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是跟你说这样子，哦，我这样做因为我喜欢这样，因为我觉得这样等等，我觉得这是我的感动，我觉得甚至有人问牧师，你可以看看我的讲道，我提一些建议，说牧师我这样讲才对，那你要跟你讲什么，就没什么好讲。不过祷告你碰到有些人从道就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有一些人呢更直接，牧师也不用告诉我为什么，也不要告诉我原因，你就我祷告祝福就好，我要什么就给我都好。不还是说我希望是有一天，不是因着你找我或者找别人你得着，因为你可以直接从神那边得着，我想这是我的心意。所以到某程度你需要的是，我需要解释一下，因为你问为什么，有时候你需要知道你要直接问神为什么，不要天天问我为什么，因为你我都在一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永恒就这样了，成长过程。那所以这时候主耶稣要训练一些的门徒。 OK， 我讲这么多，那我们先来读一下，我们一口气从第一节一直读到十六节。那因为十七节后面一直到二三节，起码这段经文是在解释所谓的一节到第九节，所以等到后面我们再把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基本上第十节到第这个十六节。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读一遍，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气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的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
OK， 啊，门徒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讲话开始用比喻呢？叫 parables， 为什么叫比喻 ？OK， 我们还是要回到啊，这个犹太的这个啊这些所谓的语言的里面。比喻的一个的基本的观念是说，把这个事情放在另外一个事情的旁边，基本上这个意思。把这个事情放在另外一个事情的旁边，这是最基本的意思。什么叫比喻？那让我再解释。把这个事情放在另外一个事情嘛，好叫他们做对比。好叫一个事情是很明显的，比如说撒种，每个人都知道。不管你做不农都知道，然后呢，当你明白这事情之后，但是目的不是讲这个事情，目的是要帮助你明白另外一个不明显的事情。这个是大家都明白，撒种没有人撒种在那个经济里面，不只是落在让这个事情在经里面是不好的，在路边也是不好的，或者等等等，在一些的这个沙土上因为也不好。那这个事情是大家都清楚，但叫讲出另外一个放在旁边这个事情是不是这么明显的，不是这么的所谓的大家这时候都知道的，这叫比喻。所以比喻的本身跟这个所谓的这个预言不太一样啊。比喻是事情，是看得见。预言什么？我做个比喻，这个麦子，这个种子撒在田里面等等，这是能够了解，因为这是事实。所以没有人一个做农夫故意把这个种子撒在这个荆棘里面，没有错。这个叫做比喻。预言是什么？龟兔赛跑，那叫预言。龟跟兔是永远不会再赛跑的，但是要比用这两个所谓的特征来讲一个重点。OK， 当我讲。所以呢，那叫预言。OK， 比如说，解禁这是蛮难，这个人骆驼穿过针孔还比较容易一点呢，叫信的。骆驼穿针孔那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解禁要拼命解到是哦，有个的门口那个门呢、啊，在穿过那个通道，那个通道呢，好像一个针一样，对，那个骆驼。真的，你到最后要解释，真有这么一个门吗？就骆驼要穿过那个城门吗？有这么一个门吗？所以小道城跟真一样吗？所以叫真孔门吗？没有人可以有把握这样做。不只那个是一个所谓的预言，就是说一个有钱人要进天国，比一个骆驼穿过你真孔，这个叫做这种是预言啊，就是让你明白这两个事情的相对而产生一个结论。OK， 这不太一样。所以这边主耶稣开始讲叫做比喻。那为什么主耶稣讲比喻？我要从第十节，那明天或者后天呢，或者我们看到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个撒种在撒土啊，就在这个，因为主耶稣自己来做解释，是从17节到23节来做解释啊等等，这个问没用比喻。所以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比喻这个地方来。为什么主耶稣要用比喻？所以门徒就问他了，为什么要这样？耶稣回答说，有几样事情发生， 这边最少讲两样或者三样，看你怎么 分类。主耶稣回答，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然后底下讲一句话很有意思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们有余，没有的连他们所有的都要夺取。这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天国的奥秘。当主耶稣讲这句话时，是相对于旧约的观念。我已经讲了很多次，奥秘的本身不是没有，很抽象很玄，奥秘的本身就这隐藏的，基本上这个 exactly 是隐藏，被盖住的，被遮盖住，所以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的。所以有些的天国的事情在旧约里面是没有提出来，或者是被隐藏住，所以没有去解释的。可是天国的律法，天国的义，那是很清楚，但是有些天国的奥秘，那底下我可能你如果把这主耶稣讲的这些比喻，包括这个福音书里面所讲的有些都有讲的，有些是没有讲，只有他讲的，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天国的奥秘，这时候有两件事情要发生，要解释这个事情。第一个是天国，所谓的天国是什么？就神的权柄能力来到地上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因为旧约的时候一讲到神的国，讲到神的权柄跟能力的时候，是讲到这个所谓的力量改变，当然最清楚就是神与我同在，神的权柄能力在我们上，我们就能够打倒那个敌人，不论我们多弱，敌人一定被打倒。所以这个的旧约的观念一直到新约的时候，在这些的犹太人的心中还是讲说，神的权柄能力借着弥赛亚带到我们的当中，或者弥赛亚带头，我们跟着他就可以把整个罗马政府推对。所以神国的内容是什么？的内容是什么？第一个，权柄能力是都对，是神权。但旧约的比较的 understanding， 就神的权柄能力出来的时候，是可以把现在的环境完全改变过来。但是新约的时候，这个奥秘旧约的时候没有显明，但新约主耶稣把它显明出来。这个奥秘是什么？神的权柄能力的时候来到的时候，不是改变国家、政治、经济这些的改变，是带出什么改变？带人，带出人生命的改变。所以应该这样说，如果照一般犹太人，天国进了我们就打打打攻攻攻，我们就造反去了。没想到天国进了带出一个莫名其妙叫做你们要悔改。天国来我们应该很强才对，天国来我们要怎么样啊？我们要打倒。所以在灵恩待了一阵子以后，我就发现很多观念在我里面，当我们说神的权柄能出来之后，这个行那个行都是这个，包括疫病赶鬼都对，事情要发生，然后这个环境政府这个下来这个部队要下来，这个要上去等等等等。我相信有一天，甚至我大胆这样的说，照圣经我所了解，如果你是走这个所谓的你要不要走时代主义是另外一件，我觉得时代主义真的谈到这个，我也觉得不是光时代主义会谈到，如果你同意圣经有叫千禧年，我相信在千禧年的时候，神国的权柄能力这时候要用干什么？要用来做统治的工作，不义的都要在神的功德底下，不义的不能够带出任何的功用，所以你只能够这都被压制住。所以千禧年，千禧年进去，千禧年的掌权是那些义人，主耶稣带着我们这些蒙恩得救人，生命改变的人进去，那在千禧年当中有生还有生养哦，不要忘记了。所以在千禧年当中有一些的生出来的，他们没有经过福音的，他们还在里面有罪性的。哦，这样一讲了，可能你会同意我这样讲，你不同意，不然你要走过一套的所谓的这种的，我不叫说神学思想，我还没这么高明，不然你走过一套这种的观念， 所以你是时代主义呢还是什么主义，甚至有人说同意有千禧前千禧年有后千禧年，有些人说根本没有千禧年，看你怎么说。 Anyway 那讲太远了，不然我要说在这里奥秘什么，奥秘是旧约没有这么显明的，就人生命改变，不人都要悔改，都要悔改，旧约蛮多讲这个，这些人是得罪神的时候，所以神，所以其实这个不是旧约不用悔改，当然要悔改，所以错了错了，神就不能够与你同在，神不能够就把你放那边，然后你就面对就没有能力，所以被这个敌人打得头破血流，所以只要你悔改，但然后呢神就同在，神的同在用四世纪这个最好例子，然后就这个国家就安静了十几年啊，就因为在神的同在当，因为那个四世那个王或是这个读这个列王记上下也可以读得出来这样的。但是强调的或是大家比较注视的就神同在我们就得胜，没有错，神同在就带出神的能力权，所以整个神一讲到圣经讲到神同在一定绝对包括神的同在，带出神的全面能力，包括神迹奇在内。尼哥底母典型的例子，如果没有神同在怎么会有神迹呢？因为他找耶稣这样说，我在上看到神，因为我知道神与你同在。那怎么有神的同在？耶稣说不是靠这个宗教，不是靠所谓的宗教行为或是一些所谓属于的一些知识，你需要重生。 Anyway 回到这个地方，那这个的悔改，这个生命的改变的奥秘，主耶稣说这时候在新约当中我来要把这个奥秘显明出来。施洗约这样说了，坦白说我跟他讲的是一模，是跟着他说，而且施洗约说了，但是我是来成就，所以当神的国在我们的当中，疫病赶鬼的时候，神的国在我们当中，目的还是一件事情，要悔改，要悔改。所以讲，我们不上次讲到吗？这个所谓约珥啊等等，这神迹奇的最大的功能，就叫人悔改，最大的悔改，证明啊，传道所传的道是真的。那道是什么？叫悔改的道，所以神就证明他传的道是道，所以你赶快要悔改啊。所以还有第二个是什么？刚说天国这时候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来了，一直到主再来这段时间，天国的彰显的内容，神迹权柄能力没有错，但目的是干嘛？带出人的悔改，生命的悔改。那第二个是什么？这个奥秘在旧约的时候观念是说，如果神同在敌人就打垮，没想到天国来了，不是立刻把敌人打垮，是拖了好长一段时间，讲了白一点还拖到现在，就讲到天国怎么发展。所以我就很快举几个例子，天国有用吗？你看这个聚会一喊多少人来啊、哦！一喊呢，这个多少人凑在一起之后，就产生一个多少力量。我们那时候还谈到一些的所谓游行啊活动，我们聚集多少人？坦白说，在我心中的深处，当时牧师你现在讲这话，太那个，我觉得那也不是做坏事，大家要做，那我是教会的负责人。但我心中压根在我的里面，如果神要复兴台湾，是用这种的方式，叫做。来个大的，这个活动，如果从圣经角度，天国什么？好像芥菜种了。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好像什么？在这当中讲讲两样事情，讲到天国的进行的方式，跟你我所有人想的都不一样。只要我有权柄、有能力，只要我有。大炮，只要我有原子弹，只要我有好的飞机，我马上把这个敌人毁掉了。天国不是这样的，天国是慢慢，好像一个面笑是笑，这么大团面不在里面，那进去的时候那笑在，你该看都看不见。我不说过吗？有一次当我讲到这个，我说我还没看过，听说很小。第二天呢，有个弟兄就拿了，因为他去以色列，就拿了一个弄的这个纪念品啊什么的买的，就一个纸上面就贴了一个纸， 他牧师这接下来走，接下来指，我看以后真的比蚂蚁还小，真的比蚂蚁还小，比芝麻绝对小，一个芝麻都比那个大好几颗。所以怪不得说有人就要开玩笑啊，我手上你没有看过，我拿给你看，一看你又还是没有啊，原来你太小了，你呼吸把它都吹掉，所以根本看不见。芥菜籽可以成为一个大树，一个小的可以叫传全团，你就发现跟人一讲到全病人的时候，你就 发现跟人目的是干什么，天国的内容，全病神全病人彰显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要人悔改，第二个天国会进行，因为会有一段的时间，不是马上把仇敌，因为要人悔改才是真正的目的，把撒旦魔鬼打败不是最后的目的，坦白说撒旦魔鬼早就被打败，从天上被摔到地上来，而且撒旦魔鬼已经知道他的命定是什么，他的命运是，不要用命定这个不要跟我们混扰在他们的命运是，这不是问题。所以呢，不要再说，不要以啊神国这个这样哦，就是这个打败这个，要紧的，你要进到一个地步，就这个城市人有没有悔改，或这个城市整个的文化是在黑暗权势里面走出来，还是在黑暗权势底下？所以转化为什么这么重要？转化为什么重要？在转化当中，有人进到神的国，有人在神的国这个当中。永远甚至有麦子有败子什么都有，但是这人是在神国的这个全面人彰显，他们要认识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完全不同的方式。不，今天我觉得如果我们讲天国反而走到成功神学，找到世人所要的东西，这跟圣经所讲我认为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误差，我认为是目的不是我多有能力，不是我多么强的，我一祷告那个政府就垮了，我一祷告那个不对的公司就倒了，没有这种事情。因为神的心意是忍耐等候，喂，神处理这个事情一下就处理，早就处理世界的罪恶的，如果说这个撒旦王是源头了，早就处理，那我们还在没有整个的环境改变，因为他要人得救啊，他需要给人有机会得救啊，他需要给你给我不仅听一次机会，有一次机会听福音，他要我们听好多次，因为我们很玩梗啊，甚至信主以后我们也不追求啊。所以审判的时候不要说了，那我们都站不住啊，不要说不信人站不住，连我们都站不住、啊、所以这个，那在这个同时就带出一个天国悔改到位程度，一直说不是那个人决志得救而已，他一定要成为主的门徒，这才是真正的所谓的门徒。我已经说就像主耶稣基督，一个真正悔改人他会像主耶稣基督，这样的道理是当时的宗教家不能够接受，是当时一般的信徒，就是犹太教的信徒，他们认为神国降临整个世界就翻转，他们就得自由了，他们就可以平反不受压制，甚至讲白一点，他们可以享受，他们可以得着，他们要享受，人还是不悔改。所以用的这句话叫做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中文有时候这种翻译，可能翻译就翻译，你不能够弄得很完全。等一下后面我们会提到，不过我会明天再，好像这边给一个感觉说只叫你们知道，意思说故意不叫你们知道， no no， 因为所以后面要补一句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都有都要夺去。那 point 在这里，天国这个的道是要给 everybody， 但是有些人他得不着，叫他不知道，或不叫他知道，这人不知道得不着。那一些人你们得着了，一说主耶稣，我讲这个奥秘是要 for everybody， 或有人得着了，有人得不着， 所以不是主耶稣我故意叫自己人得着叫自己人不得着，不是，是什么意思？有人得着有人得不着，后面一句话就是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凡没有的连他。这句话什么？你有没有很熟？圣经出现好几次，包括这个时候五千两千一千那个，换句话这些都没有，你们都没有。这时候我把这个奥秘向你们都打开了，有些人所以大家都有了，大家有一说都有机会有，可以这样说，但是他们抓住机会，他们要进一步的要有，要更加的知道，更加的清楚，就要更加的抓住。那有些人就觉得，哦，这什么道理？我以为天国什么发财的道理，什么叫天国叫做这个上天堂的，怎么说种田就撒个种子，这是什么高深的学问呢？这讲什么意思啊？我要的来的就是你我祷告病就好，不好了我下次不来，我祷告一次 OK 再来一次，如果我的声音没有转变我就来。耶稣说你来你来，直到你生命改变你才知道今天你所有的意义在哪，价值在哪。你神把一个永生放在我们里面，如果那个永生从个角度来讲是模糊的，特别我们没有信主以后，我们的灵坦白说是死的，这个永生的观念是模糊，或是根本没有永生的观念，请问今天你有跟没有有什么分别？都虚空。不过相对的，当你明白了永生，知道自己永恒在，所以你开始就会追求神给我们预备这个永生是什么，是干什么。所以再说呢，天国天国这个然后呢，这是这个马太常用叫天国天国，比较少用神国神国。然后呢，马可路加用神国神国，都用少用天国。你看一解经就蛮麻烦，到约翰的时候他也不太用天国也不用神，他用很少用了，他用另外的要表明，那叫什么？永生。永生天国跟神国是讲那个状态，你在神的掌权的底下，那在长城掌权底下结果是什么？对你我进到一个叫做天国的氛围，天国的这样的一个的 condition， 那我真正感觉到什么？真得到信耶稣得永生。永生最少两件事，一个它的长度叫做长长久久，一个叫做内容，这永远是美好，这个叫做永生，神同在用。所以要讲这些放在这里的，你就发现一切的人他没有永生，如果不悔改他怎么会 有永生在里面，或者永生对啊是他自己想的永生，或是很模糊的永生，虽然人还是有个盼望将来我好一点的等，不过到时候得着就他以为他得着或者他要的东西得着还是虚空啊。但是这种门徒，如果是门徒你会追求生命的事情，如果你不是所谓的要做一个门徒甚至做个信徒好，你会追求的不是生命的事情，你会是追求的是生活的事情。生活错吗？没有错，但是生命没有一个对的生命，你怎么面对现在的生活？不论是高是低是好的，你还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有些人当耶稣把天国的奥秘讲出来，这些人都得从没有都得有的，没有的有的还加给没有的，连他有的都去，这边所说凡没有，为什么没有连他有夺去的？这是很矛盾事情。没有那夺去的，没有的当中他现在已经有了，在这个时候大家都有天国的奥秘都有，大家都没有的，不过这时候从没有变成有，不这些有的这些人他会更深的追求。你这个比喻什么意思啊？你要告诉我们什么？那有人就这个比喻太肤浅了，我要的不是除了富，太不实际，我要你就讲种子种子，我要的是财富，我要的是健康。你可以告诉我什么叫成功的秘诀吗？我发现这成功不是一定要用个灵恩的， 但是你要真要留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年太多这种的成功的秘诀、成功的关键、成功的步骤。我第一个说，我承认我以前很讲究这东西，我读了很多种呢，我也希望能够带出我成功的秘诀。不过这些东西只告诉我一件事情，你找到秘诀就不需要依靠，不需要依靠神。为什么到现在我服侍让我更加的觉得，就是我认为好的不一定是好的，因为不一定是从神来。我的计划做完事，大家说欧牧师、哦、你 好会想东西啊，会安排，在我何止，我认为我想的如果不是出于神的话，不是神，那问题说哦，当时是神呢，你怎么知道是神？哦，我祷告来。 No, 圣经哪这么简单？如果是出于神，应该是 Angel Murray 说，你怎么知道你祷告是出于神的心意？因为你祷告一张开眼睛就发生，应该是他说的 Angel Murray， 不然就 Charles Finney， 看哪一个说，一祷告事情就发生，耶稣一祷告事情就发生，那跟一件事情有关。你祷告错吗？你祷告内容错吗？包括你的动机都对，你希望他好，我也希望事情，那有一样东西不对，抓不准，那叫什么？那叫暗示。因为你什么都对，只有一样事情不对，这不是神的时候。所以你发现追求了半天，若不是耶和华建造，若不是耶和华看守，你都做了，你也建造他，你也知道他怎么要建，不，时间不对。我甚至这样回话，这几个月我讲，如果神不给我这十年做主任牧师，大概我退休以后，这现在做事情大概还没有这么顺。因为现在回过来是在十年牧师的当中一些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才今天才会有这样的机会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我相信啊，我们在主人面前不是多一点的了解而已，很重要，但你要进到生命的一个改变、一个提升、一个扩充。让我们学习，虽然人活在地上，不过你在活在永恒的里面，你的整个人生观、人生价值，以至于你处一件事情是从永恒角度来看，当你从永恒、从神的角度来看着，你一定会有神的同在，你有神同在，一定会有神的权柄跟能力，祷告那个人脚就伸出来，就这个样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线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就继续带领我们向前，好像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是属于你的，把我们带进心的当中。弟兄姊妹祷告，主啊，虽然这是短了一两个钟头时间，但主啊，让我们一起操练，一起学习什么叫做在地上却思念天上时，在短暂的段时间这两个钟头，却让我们学习进到永恒的里面。好叫我们所做的都是你的心意，好叫我们所做的合我的心意，以至于我们看见能力权柄就出来印证的心意，我们就看见整个的不义的环境要成为一个公义的环境。因此主，我们就说愿的国降临，愿的旨意行在这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好像我们所做都能够讨你的喜悦，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